手里，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场，但愿你让我们在这一次会中，在这个系列的追求中，我们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尾，是吧？所以我们仰望你自己，祝福圣灵继续的工作，靠主耶稣基督。那现在呢，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记住三个名字，就是说这个特别是我刚才讲过，主当初在美国怎么做，尤其在四分五裂的光景中，大家有一个合一，就是一个觉醒，那个觉醒就是觉得教会不能再分裂下去，我们应该照着主的意思，我们应该回到当初，回到圣经。所以你看，有一般弟兄姊妹就在整个大觉醒，就在打架，这个圣灵不做工的结果，很自然的圣灵好像圣灵的工作把他们震，本来枯骨四散，先把他们震成功，震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美国，基督徒会也好，基督会也好，那么这个当初圣灵在美国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仔细注意，我们像我刚才所说，你这再回到英国的话，你就发现同时在英国几乎同一个时候，圣灵做同样的工作。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在英国有复兴，在美国有复兴，英国一把火，美国一把火，这个火有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圣灵要一步一步的把教会带回基督的身体，很清楚的清楚。所以呢，你看你一面在美国做，同时一面也在英国做。那么讲到英国做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三个人物。那么普通呢，那么哪三个人物呢？第一个就是你看这里有个1835，是大公使徒教会 ，Catholic Apostle Church。那么这里有一个人很重要，就是 Edward Irving， 就是俄维英弟兄，这个很重要。我要讲为什么他很重要。那么在这是一个名字，记住了哈。第二个名字呢，就是英国弟兄们1827年的 J.M. Darby 这位弟兄 ，Darby 跟 Edward Irvin， 还有一个弟兄呢，还有一个名字就是1845的牛津运动。牛津运动有一个名字叫纽麦，就是写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引我柔爱之光，特别遇到大雾的时候，这个牛曼写的。那么这个牛曼普通又叫做牛曼枢机主教，这个我们就很纳闷了，怎么搞的基督徒会变成枢机主教呢？这就是牛津运动的来源。那么我们要记得，就在这个19世纪初20几年的时候。圣灵就在基督徒会在美国大觉醒的同时，第二个大觉醒同时，在英国你看见主做同样的工作，就是在一般爱主的人里面产生了同样的感觉。那么两件事，第一就是他们真的看见，他们再读圣经，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特别注意到圣经里面没有预言的预言。然后他们再读圣经，他们发现说，整本的启示录，在当初大家以这以前大家以为说，大部分预言都已应验了。结果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几乎同时，哪两个人同时呢？尔文弟兄是个读预言的人，达比弟兄怎么也是读预言的？那尔文弟兄他从历史的文献里面找到一些帮助。那么原来在历史文献里面，有的人读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还没有应验，很多大部分就没有应验。那为什么这个后来这个谁看见这个东西的呢？谁发现的呢？原来是天主教里面的一个人看见的。那么天主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告诉我们是启示录还没有应验呢？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后来他们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根据启示录，那么教皇就是敌基督，罗马天主教就是敌基督。所以呢，好了，他们那么大家都这么想，因为马丁路德这么相信，加尔文他们都这么相信的，那么这是很明显是巴比伦呢，那么就是等于那个淫妇是骑在兽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一般的观念里面，在达比以前，在尔文以前，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启示录，所有预言大部分都应验了。因为什么？你可以证明给大家看， 你看见吗？所以这为什么 Miller 他因为你难怪 Miller 嘛，你 Miller 其实圣经是讲1260天嘛，没有讲1260年吧，但是你知道这些当时读圣经的都是把天改成年，所以呢加在一起，那么主应该在哪一年就回来了，所以等了半天主没有回来，那不要忘记这个，你不能怪 Miller， 你只不要怪那个时候读圣经的启示录就这么读的嘛，大家都是觉得这个所有人都已应验了，所以这个解释在普通我们称作历史派，就是说你读圣经你要知道启示录大部分都应验，包括淫妇啊，基督就指着天主教说，就指着教皇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读圣经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这个读圣经的解释就是所谓历史派的解释。那么好了，现在呢他们出了，那么那个时候不是有改革运动，有反改革运动嘛，所以他们要反攻的，你这边一面讲说这个教皇是666，那他们真的这样讲，然后后来呢他们反攻，那么反改革呢又说这个马丁路德你把他名字加起来也是666，所以你看这个仗打起来就没有完的。但现在最聪明的一招在哪里？最聪明的一招就是说这个神父啊，他读预言，他发现他的动机可能是个反改革的动机，但是没有想到给他做对，你懂吗？他就根本是没他的意思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我只要有办法能够证明启示录大部分预言没有应验，那么好了，就不能把它禁锢在天主教上，你看见吗？这是很聪明的一招，很聪明的一个办法。哎，结果他成功，他就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慢慢有人被人遗忘了，大家不会记得。结果呢，就尔文这位弟兄呢，他居然把它找出来了，他还把它翻成英文，那么这个大家眼睛完全开启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都柏林，在一个大古堡，就这个大古堡那个女主人就是 Lady Pasco。Lady Pasco 那个时候是个寡妇啊，她刚刚这个守寡，但是她愿意，她爱主，她愿意把整个的家，所以主耶稣我羡慕活在里面，就是她写的，她愿意把整个的古堡奉献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她最早最在家，在她家开始的聚会是，就是查启示录，专门读圣经预言的聚会。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个风气，大家觉得应该要明白圣经的预言，那么现在要找全世界最懂的预言的人来开会嘛，那么自然尔文就来了，然后自然达贝就来了，然后就最早最早，你看他们都在一起追求这个的，很清楚的。那么很明显，后来达贝所看见的和尔文所看见是一样的，意思是说现在你在读圣经启示录的时候，大部分圣经没有预言，没有应验，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你看了你这个，那么尤其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在大比以前呢，那么能让人觉得主很快就要回来，这个负担是谁呢？是尔文的负担。尔文是可以说是长老会里面的人，是苏格兰这个苏格兰教会里面的人。好了，那么这位年轻，那个时候根本是年轻人，是年轻小伙子，但是他看见了亮光，他到处就到了伦敦，他就讲了，有很多人，很多这个很有知识的人，很有权势的人都喜欢去听他，然后到了 Edinburgh， 到爱丁堡，结果呢，你不要忘记，结果在那个时候，在这个所谓的什么呢，所谓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这个苏格兰独立教会那里出了一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其中包括了谁呢？包括了包纳，我讲过，那就是影响一定很大的那个诗人，他是包纳，他是典型的这个长老会的人。那你去看他的诗歌，都是好像未多这笔喝这杯啊什么，这些诗歌都是他写的啊。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个伟大的诗人，那么但不要忘记他们还年轻，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呢、啊。那么年轻，那个时候他们，你不要忘记，你想想看，对于这个所谓什么，对于这些改革中的人，他们读启示录就是历史派的嘛。他们读圣经很明显就是从前的想法，这个完全是改革中的想法，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后来一直的想法，或者就是更正教的解释上就这么解释的。但是呢，然后呢，就这位弟兄就到了这个爱丁堡讲，好多人去听啊，其实很多年他们真的。所以他们就开了，你看见吗？后来整个在苏格兰的复兴啊，你不能不说跟他有关，跟这个时代有关。这个人是天才啊，这位弟兄叫尔文弟兄。那么这个，所以呢，到处这个都 都这个受人欢迎的，那么尤其起头讲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是尔本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来有两个梯次，一个梯次呢是从云端到宝座，第二个梯次从宝座到云端，然后云端到这橄榄山，一段是秘密的，一段是公开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分了两段，谁看见的呢？不要忘记，是他们看见的，但是同时达比也看见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启示录的看法完全解开了。我们要问，这个本来是大卫宫殿里面一部分仓库，是大家看不见，没人可以打开的，那个门是打不开的。但你现在呢，很稀奇，你看见吗？现在拿着大卫钥匙的把这个打开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像两最少两个年轻人，一个是 Irvin， 一个呢是 Darby， 一个 Darby 都才20几岁嘛，而且他都是坐着马云，他坐着马从都柏林到那个古堡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弟兄会的开始是从那个古堡开始的，是从那个都柏林的，就是今天爱尔兰都柏林，因为那个这个 Lydia Parsco 是爱尔兰人嘛，那个 Darby 也是Darby 是生在伦敦的就是了，但是不管怎么他跟爱尔兰的关系很深，所以现在他应该也是爱尔兰没有错。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我们知道说很明显那个圣灵的工作是很明显很明显，所以一面在 Irvin 身上工作。不过很可惜，就是 Irvin 的确看见了这个看见的起对启示录明白过来了。那么还有他，当然他要怎么样，他希望也很自爱主的人很自然间要准备好，那么教会怎么准备好，主回来一天难道心腹就这个样子吗？所以他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所以你明白吗？今天他们读圣经预言的人，他们不光读外面的预兆，不光读外面以色列怎样复国，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他们成功在哪里呢？他们这个解释成功在哪里呢？就是后来1948年以色列复国，证明他们是对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读启示，尤其在中国可以说10个有9个9.99个都是将来派，都是得到大卫帮助的。因为中国人在读西洋史，你要他的命根本太复杂了。所以你真正要历史派，你一定要跟历史去对的，中国人没有那个能耐。所以你知道在中国所有解释启示录的，你看通通跟着大卫，通通跟着 Irvin， 没有疑问的，就是这个还在将来。所以后来很自然他们就自成了一个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就叫做时代派 Dispensationalism。那么这个说来话长了。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就在这一班弟兄大家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这个是主给他们的。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些人的确是主如果把他们带回到将来，他第一个带回圣经。那么达比自己是安利康会的人。那么好了。那么主的确给，那么当然他受最好装备，他本来要做律师，那么结果没有做。那么后来呢，感谢主，有一天呢，他居然能够参加这个都柏林的一个聚会，那么那个就是所谓弟兄会的开始。那弟兄会的开始就像当初什么，像当初这个基督徒会的开始一样。我基督会开始在热闹以后，你看见吗？是这些人通通在一起被主都得着，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这个比较有声势。但是呢，在英国不是，英国那时候圣灵做的是暗中做的，是这一群那一群，这一群不知道那一群，那一群不知道这一群，但是你不知道是圣灵在你什么地方都已经工作了。所以等到后来主得着大卫，主的确要得着大卫，因为大卫很多地方就像马丁路德，很多地方就像加尔文一样。现在如果有人有看见能够像加尔文，能够像那些顶尖的人物一样，主一定要得着个大人才可以啊。那么不错，主在很多地方都工作了，但是现在呢，主特别得着大卫，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起大卫，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不只讲他的功，我们要讲他的过，我们就知道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一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另一面我们也得到警醒。你看见吗？不管属灵的伟人怎样的伟大，一面的确可以把祝福带给我们，一面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把一些伤害带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学到一些的教训。那么儿子也是一样，他有功也有过啊。他的功是什么？他的功就是把那些特别改革中的人呢，他们本来都是相信什么？都是相信，本来他们都相信什么？本来他们都相信说这个你这个你好好传福音，传完福音以后主才来的。现在不是了，你根据这个看见，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主来了以后才带进什么？带进千禧年。所以明白吗？过去读启示录是历史派，现在呢这一班的人变成未来派。过去是觉得必须要我们改革这个世界，把福音传了，在地上带进黄金的国度，就是千禧年，然后我们主才会来。所以这就是千禧年后派。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表明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行，只有主回来才能够解决。是谁是这一班看见这个呢？这一班。所以你知道这是不得了，这是革人家的命啊！就本来改革中这一班是这么相信的，但是现在伯纳这一班的人呢，你就看你就知道说他们不一样，他们要等主回来，否则你想想看，主什么时候回来？你一定要把这个世界变成黄金时代，主才回来，就是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他们知道主要回来，他们不会说主马上就要回来。那么谁说主马上要回来？是尔文说的，是达维他们说的。你看见没有？那主如果马上就要回来，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你随时就等候我们的主回来嘛。所以很清楚的，就这个会影响一个人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属灵的观点，各方面都会影响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包纳这帮人在写诗歌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把他的感觉就写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面好几个有名的人，都是尔本的帮助，是没有疑问的，主开了他们的眼睛。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在改革中里面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根据他们的传统，不可能这样。但现在完全释放出来，现在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这什么？这不证明拿着大卫的钥匙，把一扇的门打开了吗？多少人这个门都没有打开，现在看呐，主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所以现在我说，现在你就知道，那么这个弟兄很会写诗歌，他写诗歌写到一个地步，全世界都用他的诗歌，就他自己的聚会不肯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聚会人家跟着加尔文走，跟加尔文走就是不可以有钢琴，不可以有风琴，不可以唱诗歌，只能够唱诗篇，如此而已。所以最稀奇的现实就是说，他在那领会，他在那牧会，带着一般弟兄姊妹爱主、追求主，然后他的诗歌到处受人欢迎，全世界都说这个诗歌真好。就是他和他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人应该丢到垃圾桶去。所以你看这个是和情何以堪，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这就是主所用的一个神的写诗的人。那么好了，他的确爱慕主的人，等候主的回来，所以他有一天就写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那里面整个写诗的题材，写诗的，因为那个另这个是完全另外一个，你看见没？这是一个等候主，是一个抒情的题材。在过去以前，你教会历史没有这个题材，你等候主回来都是另外一种像进行曲一样，没有这种题材。想念主的话，渴慕主的回来，你如果去看这位弟兄的话，很多首诗歌一年年又过去了，一排一排我们埋葬他们，主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每次风吹动，每次月照明，我们都以为你回来了。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你看是谁的作品呢？是包纳的作品，包纳的作品。那么倪弟兄的确得他的真传，的确得他的帮助，能够把他里面的翻成中文，而且感觉更深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伯达尼是倪弟兄写没有错，但是呢，你要知道他是骑在谁的肩膀上？骑在包纳的肩膀上。所以自从橄榄山经一编辑，很多的诗歌那个抒情的感觉，等候主回来的感觉，我们要问是谁？是的确是苏拉米能够说主良人呢、啊，愿你快来。那不要忘记是谁开始的，很清楚的是尔文达比这一班弟兄们开始的。所以你看很明显，你看有一道门打开了，那么感谢主，他们果然看见了要回到圣经去。但是呢，你要知道当时有一班人是跟尔文的，跟尔文的，那么当然了，你知道在他的聚会里面，因为你想到主的回来，那么一切要回到圣经，那圣经里不是有说方言吗？圣经里不是有属灵恩赐吗？所以在他的聚会里，慢慢慢慢也有这些人，他并没有拦阻他们， 但是不得了，你在那个整个当初的架构底下，你怎么可能？你今天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人，你怎么可能今天可以容许教会里面有的人这个是说方言的？他们觉得这应该没有了。所以，既然你回到圣经当初去，圣经当中有方言，你怎么可以不说方言？圣经当中有使徒，你怎么可以没有使徒？圣经当中有这个有那个，你怎么会没有？有这些，所以他们说有一般得他帮助的人怎么说呢？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去，要回到当初，当初有使徒就有使徒，当时怎么样？所以你读到以弗所第四章的时候，有五班人，不是吗？应该是五种的知识，但他们认为牧师跟教师是一个，这是他们讲的。那这个一点都这个解释一点都没有错啊，并不是五个是四个啊。好了，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完全照着圣经说我们要回到当初去，所以呢，他们就称作大公使徒教会。那大公使徒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是说我们是大公使徒教会，不是的，他们说大家都是，你明白吗？我们都在里面，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大家通通是，这叫大公使徒教会。那么这个大公使徒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呢？是俄威因死了以后成立，所以跟俄威因没有关系。是俄威因开的头是没有错，是俄威因播的种没有错。那么这个是，所以他们这些人叫 Ernanite，Ernanist， 你懂吗？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即为什么叫 Ernanite？ 就这帮是都得他影响的人。那其实呢，有点冤枉他。我们知道他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很正面，他不会跑到另外一个头去了。但这一帮跟随他的人呢，你知道，尤其是 Henry Drummond。Henry Drummond 是很有钱的，这个弟兄，你看那些书，的确，尤其他是讲到这个，你觉得这几本书是蛮好的。那么，但是呢，你看他也得到一些帮助，在他的古堡里面就有些，所以那时候有两个古堡嘛，一个是他的古堡，一个是 Lady Paul's 的古堡，都是讲的圣经预言的。好了，所以那个流啊，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流出来的。那么，所以等到二个死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大公使徒教会就成立了。那么他们就设立十二个使徒，因为圣经有十二个使徒嘛。他们回到圣经去，所以你知道，回到圣经这几句话，如果圣经有的我们都要有的话，那当然你要彻底嘛，头要对嘛。那有十二使徒，有使徒，然后慢慢的，然后呢，然后这个圣经不说写教会给这个西美纳教会的使者。那么好了，那么教会既然有执事、有长老，然后再加上了使者，明白吗？所以变成三层。所以现在回到教会，那么教会整个的秩序的 order， church order 应该回去的。然后教会里面应该有什么？有四班人，所以他们就设立了二十四个长老。这二十四个长老呢，把它分成四批。这个四批呢，有一部分做使徒的事，有一部分做这个事做那个，反正就是把它分成四批。所以现在你要回到圣经，是完完全全照着圣经来做。所以一直等到十二个使徒死了以后，慢慢这个运动才慢慢衰微下来。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这个和后来弟兄们的发展有关系，弟兄的发展有关系。所以大彼得从来不说我们是还原的，不是回到当时，他没有。大卫他觉得今天教会已经堕落了，今天教会已经 ruined， 就是教会已经毁了，已经完了，已经被破坏了，所以永远不可能回头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觉得应该教会有长老，因为圣经里面就不可能再回到当初有长老。所以他的理论就是说，教会已经被 ruined 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恢复什么呢？恢复那个时候的实际，我们不可能恢复当时所有的秩序。所以这个 restorationist 是指的什么呢？这是指着还原运动，还原运动要回到还原到圣经所有的都包括在里面。但达比认为说，你看看这个启示录，那么你看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提到长老，没有提到这个什么，没有提到什么，这些都没有了。那么只提到什么？只提到使者，那么只提到父老啊什么？就大卫有他的道理，不能完全是没有他的道理。所以他觉得教会已经完全被毁了，所以不可能再有这些东西了。所以你看嘛，在弟兄会里面，公开弟兄还是有长老，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早的弟兄，你如果看这个上面哈，你看那弟兄会里面，还有一个是葛罗福。葛罗夫很重要，葛罗夫可以说是公开弟兄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弟兄。当然，他下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穆勒，一个是齐伯门，最清楚的。那么，你看大卫，他是绝对是回到起初的。他回到起初是回到起初的精神，是回到起初的生命，没有说回到起初的样子。但是呢，这个公开弟兄葛罗夫呢，是认为可以回到什么？回到起初的。所以，看见在公开弟兄里面是有长老的。这个没有错的。 所以这个呢是是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这个运动在那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认识，就是说在达比那个时候，你可能的的确有一般弟兄们也要回到起初，那就是所谓 urbanist， 就这些跟随 urban 跟随这个俄国音的人，那么这是一个运动。那么还有一个运动比较负面一点，就是牛津运动，几乎同一个时候的。那么那个时候呢，特别在牛津大学有一般弟兄姊妹，当他们不满意教会的情形，那么教会属灵光景实在是不在达在那个马丁在那个威斯约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些人特别是在圣公会里面，他们觉得教会虽然他们讲教会是一直延续使徒时代，但他们已经离开很远了。所以牛津大学那批人很有智慧，他们就去挖宝，到教会历史去挖宝。就果然给他们挖出早期教会很这个光景不一样，跟今天的圣公会一比不能比。所以那么那个时候你看那个丰富多半什么，多半就是早期的丰富，早期的丰富。那么不要忘记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罗马天主教从什么时候开始，罗马天主教正式由教皇开始应该是第五世纪第六世纪，但是慢慢在前面已经慢慢已经成型，有一部分已经成型了。那教其实呢，你看见教会慢慢从整个神教会对神对教会的旨意来讲，已经慢慢离开了。其实，那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一班弟兄他读了这些东西以后，他们很大受感动，他们觉得今天我们就需要回到起初。他们的重点是回到什么？回到起初教会属灵的情形，明白吗？所以最后，就到了哪一年？到了1845年，其实这个运动其实酝酿很久很久。那么结果那个纽曼，他后来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什么？应该回到罗马天主教去。所以这个完全开倒车，你看，你自从马丁路德以后，第一开倒车的就是纽曼。但是我不要忘记，他为什么？他就是讲回到当初。你回到当初，当然回到当时的教会啊。如果你讲到教会的延续性的话，那么从那里讲起的话，那么你自己头也要对得起来啊，那一点都没有说。所以你今天要讲传统的话是很危险，你如果真的讲说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一个接上一个这样连上这样使徒继承的话，那是不得了的解释。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最后一定有这个结果的嘛。那么倪弟兄说，他说这个纽曼弟兄他头跟尾是对得起来的，他既然讲的回去，那么好了，你回到当时，如果真的那个旧式教会，就是主新基督教会，当然要回去的了。所以他就回到罗马天主，所以这个运动叫什么？叫做牛津运动。但是呢，有一个人不肯回去，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普赛。那普赛呢，就他怎么样觉得不可能回到罗马，他仍旧守在什么圣公会里面。但是不要忘记，从此以后，这个圣公会就变成三部分了。那一部分就是 John Newton。Amazing 和就是奇哉恩典这个作者，你看见那些人就是 Charles Whitfield， 他们传完福音以后，他们不肯跟着就威斯理约翰走的人就留在安利干会里面。那这一班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叫就是福音这个群的，所以这个叫 low church， 是低的教会。为什么？因为 high church 就是这一块，刚才这些人算是 high church， 是高等的，他们算是高等。但是呢，这些人慢慢有的要像牛曼已经到天主回天主教去，还有一批人跟着去的，但是凡是不去的人就留在安利干会里面的，所以很自然就要变成 Catholic 会，就变成罗马天主教那个翅膀。所以一共有三个翅膀，那么还有一个是变成 liberal， 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所谓现代派。所以今天的安利干会，你看没有的什么同性恋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在非洲不行啊，非洲他一定绝对从里面分别出来。那这一般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所谓的都是这个福音派。比方说认识神那个人是巴克写的，他就是安利干会的，还斯杜德也是很有名的，也是安利干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是属于什么？属于安利干会里面福音派，像 Bishop Moore 就是。你看看 Bishop Moore， 我们这个 Bishop Moore 不要忘记了 Bishop Moore 跟什么？跟 Lightfoot， 或者这样讲吧，这个都是在牛津运动以后了。我们刚才说摩尔主教不是参加那个开西特会，那是在1875年的时候。那么在那后来他才做了什么？才做了这个主教。在那以前还有 Westcott， 就是写约翰福音写的最好的那个。 那么在以前莱特福，莱特福那就是写这个腓立比书啊什么这些写的很好的，那么这个没有话说，这个连新派人都没有话说。所以就在这几个大主教，不要忘记是什么，是牛津运动以后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追求，所以今天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虽然他们是安利甘会，但是安利甘会里面福音派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福音派的，那么罗马天主教派还有就是现代派，这可以说是整个今天的安利甘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牛津运动。那我为什么要提起这三个？达比是特别讲的英国的弟兄运动。那我这里特别讲到的是写的是英国弟兄会。为什么要讲英国弟兄会？因为有个德国弟兄要把它分开的。那我们普通都是糊涂了。那尤其你来美国的时候，你看你很多的教会都叫的弟兄会。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再往前看，这1827年是英国的，再往前看。1708叫德国弟兄会。这个德国弟兄会当初在德国的，而且不要忘记啊，他们真的当初一开始他们彼此称弟兄，而且他们当初一开始他们得着什么德卓进前派的帮助，同时得着这个什么德卓崇敬派的帮助，所以这两个丰富加在他们身上。那不要忘记啊，他们呢结果主的确因为受逼迫，后来就被从德国就被赶出来了，就这一班的弟兄们，那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绝对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回到圣经，他们不仅要剥饼，还要洗脚。是你明明说要洗脚，他们可不洗脚呢，所以他们一定要洗脚。而且他们受浸，他们你知道了，这个浸前派的人，他们有的属灵到这个地步，可以不要有聚会的。所以你知道吗？今天我也碰过，我在有的地方也碰过这个弟兄，他说我们只要圣灵感动我们。那么有感动我们就没有感动我们可以在家里，那要紧是我们生活要紧。所以这些人就是所谓是无形的教，他们觉得不应该有锅饼，不应该倒，不应该外面的东西，这个不行的。那么但是我常常觉得，如果这些人怎么受圣灵感动，应该常常受圣灵，或者圣灵难得感动一次他来聚会了，那平常的时候他属灵的很，完全没有约束，完全与主有交通，这个真的属灵过头了，你看见吗？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一班弟兄们，虽然得着属灵派的帮助，虽然我现在我没有时间去说他了，他得着帮助以后，哎，他觉得不对，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圣经有受浸，他就应该受浸呢。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圣经不说奉父灵、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字吗？所以现在圣经，那么你要受浸，当然要跪着受浸了。那么所以呢，你浸一次，先浸脸一次，那是奉父的名。然后再进一次深一点是用子的名，然后再深一次呢就是圣灵的名。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们彼此相爱，然后呢彼此称弟兄，还有姊妹们穿衣服可以爱世界，姊妹穿衣服要很特别的。所以后来逃难逃到美国来了，被逼迫，那就在 Germantown， 我们知道德国城就是宾州那里，那他们最早落脚的地方，后来他们几乎全部都来了，因为他们都受了逼迫嘛。那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称他就是德国的弟兄会，不是英国的，那比德国的、比英国的早得多了。你看到吗？这些德国的弟兄是1708年的，你看你是18世纪初的时候，比摩尔维亚还要复兴还要早，比威斯里约翰还要早。那你看见那个几乎这个英国的那英国什么已经100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你就看见这些圣灵，其实你看见说圣灵的工作是老早就有了。那么德国的这个弟兄会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进前派跟崇敬派这个连接的结果，所有的丰富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在他们身上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不过后来他们有人说，这个读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因为注意这个对了，这个。起头不是起头啊，有人因为受浸的时候，当然你尤其浸信会里面有很多的讲究了，起头都是说这个都是怎么样，都是奉父子的名，那起头是仰的，因为你受浸比较方便就是仰下来的，所以奉父的名、子的名、灵的名，那么也是三次，叫 threefold baptism， 不是一次的，你要三次才可以，所以有一度是这样。那么这一班弟兄读圣经说不是，因为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说他断了气，头就提就可以垂下来。所以如果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话，你不能这样受浸，应该这样受浸。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这些人就是回到圣经， 明白吗？就是回到起初，所以这个就是在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好了，所以很明显的，主在弟兄们中间，在达比中间就做了奇妙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好了，所以呢，那个运动叫做弟兄运动，特别是英国的弟兄运动。那么英国弟兄运动同时有牛津运动，同时呢有大公使徒教会，通通是回到当初去的。那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弟兄会主借助他们，那么做平衡的工作，给我们看见说，你恢复到起初是指的什么？是难道只恢复到每一点每一滴吗？不是的。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达比的感觉，是应该要回到当初的实际去，这个是达比的感觉。就是说，这种你要这个不是指这个次序，这指着这个生命，我们要这样的顺服。所以呢，在弟兄会中间，特别早期的时候，尤其在公开地方，没有长老的，都是负责弟兄，是奉主名的聚会，是他们说我们不是教会，但是我们愿意站在教会的立场来聚会，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他们的聚会是奉主名的聚会。那么好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长老，也没有人哄你别人做长老，没有的，他们都是负责弟兄。这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大家比如说教会已经被 ruin 了，好像已经被毁了，被糟蹋了，所以好像不可能再回头了。那他当然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他说怎么可以有长老呢？你今天你怎么敢称长老？长老乃是指着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么在一个地方又长又老，那你现在整个的聚会不是在这个在纽约这个聚会里面一小部分，那么你怎么能够这个自己说我是长老？好像这个就是做你不是的事嘛。所以既然这个聚会是少数的人，只能够有一般人为主做见证，但在整个纽约的教会，在整个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你是最长最老的，那么这个在当时是对的，现在教会分裂，你怎么能这样说？所以讲道理是讲得通的，这达比是这么坚持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所以在弟兄会里面，他们都是称着负责弟兄。所以我想这个来源，你觉得当初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主在英国呢，那么尤其在达比用这番，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提到他呢？因为就这影响来讲，现在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们的影响。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情能够影响持久，那么这个应该圣经那个能见度就大，那么这个就是你讲的圣经应验，一下就看到他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腓立比的时候，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讲到什么？会讲到这个弟兄会，讲到弟兄运动。那么讲到弟兄运动，我们说过，弟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所有在撒迪教会里面优点他都有，他可以说承受了所有撒迪教会的优点，是圣洁的，是真实的。那我说的恩优点不要忘记，缺点就是爱世界了，我们但是主把它不完全了，死了，这是他的缺点。撒迪教会成功的地方就是那些这个白衣人与主同行，所以所有的那些敬虔派的丰富，所有那些什么的丰富，所有那个崇敬派的丰富，所有自立派的丰富，你看见通通集中在这里。所以你要看一个教会是不是给他贴飞，问题就是你今天怎么形容他，你能不能说他前面的缺点他都有？那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那是不是说这一班弟兄他们有个看见，他们有个发现，好像是从前的人没有看见过，而且那个分量可以说是跟从前整个的系统神学，跟整个改革中的神学可以说是一个挑战，而且能够并驾齐驱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所以说应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腓立比的时候，我好像在美国的基督徒会跟基督会不错，他们的确是合一的，他们的确带回了过去，但是就是整个的影响来讲，你看见好像还不如在英国这个英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只是圣洁，不只是真实，而且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关，关了就没人开。那么这拿着大卫的钥匙什么意思？这原来有个背景的，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尤其读到以赛亚22章，你就知道说原来的大卫宫殿里面有一个人是拿着大卫钥匙的。这个钥匙做什么的呢？他把钥匙放在肩膀上，一连串的钥匙， 为什么一连串的钥匙呢？因为在这个宫殿里面很多的宝藏，到了宝藏，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要把宝藏打开，你要把钥匙打开。所以现在拿着钥匙就一个打开，一个打开，一个打开。那如果开了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几度试验这个保险业，到了旅馆试验，有可能结果我们开了不能关，关了不能开，常有这种情形吗？常有这种情形。所以证明说你为什么要保险箱，就是你有宝嘛。那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你的大卫宝藏里面很多的宝，那基督的宝藏里面很多的宝，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一个个去打开它。那么主给他，这给他能够打开。这个打开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想整个身体敞开整个。如果你